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
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啊，跟许哥请教讨论这个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啊。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都会为各位听众朋友全程打开。您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随时打上来，我们请教园艺专家许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现在开通了短信留言的功能哈，所以如果您不方便讲话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和想法通过留言、短信啊来告诉我们，同样的号码。888-275-1628。好，许哥，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这个可以说是创纪录的雨过后啊，那么依然现在回复了平静。不过我记得每年哈，您都提醒我们说，在现在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是对于整年我们的这种种植和收成最关键的时刻啊。那现在一月份都快过去了，您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的吗？
对，我相信呢，还有部分的听众啊，可能因为太忙了，或者前阵子下雨啊，有很多事情不方便做。不过现在呢，好像听说是不太会再下雨了。
嗯，
现在只剩下大概几天，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希望如果有空的话，你们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嗯。
这两件事
情
有关啊，就是说以你们的收获的多少跟这个你们收获以后这个果子里面会不会长虫，有很重要的关键。那我现在先讲了，水就不必要了啦，因为下得太透了。 OK， 但是呢你们剪枝这一点呢，剪枝如果没有修的话，你们就是要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完成剪修。为什么呢？二月份一定会开始发芽开花，很多果树都是先开花后发芽，所以说呢，到那时候如果说二月份开始花苞出来开始开花的时候，你们就剪不下去了，因为会心疼。所以说现在还没有看到花的时候，赶快先把这些不必要的细小的这些枝条先剪掉。在另外一个，
那怎么判断哪些是不必要的呢，许哥？
就是说你如果说它这一丛枝条啊，大大小小一堆枝条，你首先呢就是把里面的小枝条剪掉，不要剪一半哦，贴着扎大枝干的地方剪掉，不要把这小枝条只剪一半就好哦。要剪就贴着大枝干就把它剪掉，尤其是中间的部分，那些细枝条都不要。而且第二个呢，往里面长的芽通通剪掉，你只留往外面长的芽。往外面长的芽，如果说有两个芽或三个芽，缠在一起，或者我所说的打架，那你就挑一个比较粗壮的，而且呢会长得比较好的，那其他的呢能够交叉的这些枝条，你要狠下心来把它剪掉。
哦，你说交叉的两个都不要吗？
交叉，如果三个交叉的话一定要剪掉两个，留一个。但是留一个最好是留最外面的那一个，里面的就算它再粗壮，除非你把外面的那一个剪掉，留里面那个粗壮的往外长。但是呢往里面长或者是直的在里面的枝条直的或者往里面长的话，那通通要剪掉，让它的空气能够流通啊。而且因为你这个长到外面的这枝条呢，往外长的枝条因为接受太阳光的关系，光合作用的关系，在二月份开花的时候花比较开得多，而且会比较健壮。
是，
这一定要做的。第二个呢，
好的，
当你剪枝完了以后，当然是浇水就不要浇了嘛，但是如果你有空的话你施肥是最好啦，施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不要去拿那个 免费的 compost， 尤其是垃圾场的 compost， 虽然不要钱，可是呢，
为什么呢？
我常讲，你剪下来的枝条或者生病的叶子啊，都是往你家垃圾桶倒嘛。
对呀。
那你如果说往垃圾桶丢的话，结果通通到了垃圾场，垃圾场以后它就不管好的不好的全部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以后呢，结果呢，你因为免费嘛，你去拿了，变成我家生病的叶子或枝干呢，因为腐烂了，结果呢被你免费的拿回家，变成我家的病虫害都到你家去了。
哦，对，所以这个就是别贪这个便宜，是不是？
也不是说贪便宜啦，就是说大家就觉得啊，不拿白不拿嘛。啊，
对
啊，反正哎，这 compost 听起来就是很有营养的这些肥料嘛，哈、啊。
对，而且大家觉得好像很环保的这种概念哈，
对。对，
但是就像许哥说的，有意想不到的这些病菌哈，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自家的院子里啊。
对，因为他们
那许哥，您建议我们怎么做呢？如果不用这个 compost 的话，
不，那你就去买，就是到这些苗圃啊去买那些鸡粪、牛粪啊。这些就直接买那个粪便来，然后就是不要去那个垃圾场去拿那些 compost 的土之类的。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拿，因为我相信他们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啦。哎，因为那消毒要花很大的钱呢、所以说他们就是腐蚀了以后就装袋，然后你就免费送给你，皆大欢喜，也减轻他们这个垃圾场的一些废物嘛。的堆积，好了，这就不谈了。那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通通做好了以后，浇水、施肥、剪枝都做好，最后一道一定要做是什么？喷药，一定要
喷药。OK，
一定要
喷哪一种？哪一种药？
就三合一的，我常讲的啊 ，three in one。
那这个时候喷，就是因为也没有什么病虫害，算是预防的作用吗？
没有，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下个月就要开春了嘛，开春的时候，就春暖花开嘛，暖了以后，这些病虫害就开始孵化了。这个时候也同样的时间都开始孵化了，不管是土壤里面或者是枝干上面，都有一些病虫害，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但是呢、也不是预防，而是真正的有存在，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喷这些药，因为这会影响到以后的生长或者花的多少，让它健健康康的开花，而且开花二月份开花，尤其是桃花，像很多花二月份开花的时候，当它开到月底，大部分三分之二都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它要花全部要谢之前，那个时候一定要再喷第二次，免得它像这个虫媒啊或者蜜蜂传授花粉的时候，它们脚上或者翅膀上沾了别种植物的这种花，它们的病虫害就在它们的身上，就传到你家的果树上。所以说在合起来之前你们就一定要喷药。
好的，好。关于这个一月份做三件事哈，这个灌水剪枝算是施肥喷药算是一件吗？所以就是
对
这几件事情，我发现许哥真的是苦口婆心哈，一有机会就会提醒我们，因为真的很重要哈。但是我想就是关于您许哥您讲到就是剪枝的这个部分哈，其实不光是在这个时期，其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剪枝，那一般来说多长时间来剪啊，什么样的时机剪比较好？除了在一月份，在之后是怎么样安排呢？
哦，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从落叶果树那个时候啊，叶子都落光的时候，一直到一月中这一段时间都是剪枝最好的时候。如果太早的话也不好，如果晚过一月中以后太晚了也不好。但是为什么要定期的修剪和摘心呢？这个
为什么
剪枝 因为啊，我现在在讲修剪这个枝叶啊，像有些，比如说你修的这果树，哎呀很漂亮，哎修的形状很好，为什么我们同样的种的同样的这种果树啊，都为什么你剪的好看，为什么我剪的不好看？
这就是差别在哪儿呢？
差别就是说，因为它的树形啊，比如说橘子树或枇杷树，它都有它的树形，可是呢，它有一些啊、哦，很多果树，比如说像枣子树，它呢，你也不需要太过于修剪，比如说橘子树，你也不需要太过修剪，只要把里面的细枝修掉以外啊，其实外面都不需要太过于修剪，因为它果树的形状有直立型的啊，圆形、椭圆形，还有圆柱形，还有像这些东西啊，是它原来是什么形状，你就按照它原来的形，就好像我们出去到理发店理头发，因为我们头型长得这个样子，对不对？
对。
那个理发师就会按照我们的头型，还有我们的发型啊，来剪最适合我们的发型啊，对不对？如果说
对
啊，我是啊，比如说长型的，结果呢，他给我剪了扁型的，那就不搭衬了啦。
啊、OK，
好，那第二个呢？修剪的一部分的那个花跟芽呢？哦，它可以限制它这开花的数量。那以后呢？以后它的花朵可以开得更大、更漂亮。
OK， 所以现在大家别心疼啊，
对，
剪那几刀其实是为了让咱们这个果树长得更好，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你剪枝了，它就会促进它植物的生长了。因为它有，因为你剪了，它就会新芽会发出来嘛。你不剪，它新芽也会发出来。可是呢，因为你剪了，剪掉一些不需要的枝条，让更多余的养分给那个新发的芽。
OK，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想听许哥这么解释，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给果树定期的修剪啊？别把它搁在那儿，大家觉得心疼不动啊，其实是有好处的哈。那有些植物还需要摘心哈。那么对于这部分我们该怎么做，许哥又有什么建议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打开着，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您后院的花花草草如何打理，遇到困难了都可以向许哥直接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么许哥，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你有任何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啊，我们直接来请教。好，那刚才许哥讲到这个摘心呢、啊，除了修定期的给这个果树修剪，还有些植物需要摘心啊。那对于摘心的话，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有什么注意的呢？
哦，其实在剪枝的时候啊，也就顺便摘心了。所谓摘心的意思，你就是拿剪刀去把它剪掉。因为它这种摘心哦，跟什么，跟那个蔬菜啊，或者跟你到四月份那个时候开始种，比如说丝瓜、黄瓜这些哦，摘心又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果树的摘心、我们通常都是用剪刀去把它修剪掉。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修剪这分枝啊，可以增加这个树冠啊、哦，就是树枝之间的空间呢、有利通风。你不要以为这个树还要需要通风，要树通风的话，它的植株会长得健壮，而且呢，树通风以后，避免这些病虫害在这个阴暗的地方啊滋生了。如果还有一个。你如果在住宅区，如果说你不去修剪的话，你过度的让它长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啊邻居的困扰。
什么困扰？
这困扰有的时候，有的邻居不喜欢你家的东西长到他家，你扒得到他。
是，而且长过去了， 他就有权处置啊，把我们这边剪秃了也 OK 是吧？
对对对，他长出去，因为你超过那个篱笆的界限了、哦，他要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因为他你妨碍到他的那个界限了嘛。
是是。
所以说这个你就修啊，最主要不管你们今天再熟怎么样的话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哎呀这个啊都讲没有问题，可是你真的长过去的话，长过去的那些啊只开花不结果的那些枝条在他那里，你看他会不会很生气、嗯，他只是不讲而已、啊哦、但是为了避免这些无谓的这种困扰的话啊，最好修一修了、嗯
是好的，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您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哈来给我们留言，提出您的疑问，我们直接在线上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好，那在线上呢现在已经有位李先生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讲，有什么能帮您的？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家里有一棵桂花树，叶子老是尖尖，上面黄，长新的又黄，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想请教一下是喷什么药，在哪里买？谢谢。
嗯，这个桂花叶尖黄啊，怎么回事？怎么办呢，许哥？
好，这叶尖呢、啊，这个它是所以黄，甚至于变成咖啡色啊。它有两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呢，像现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今年的这种桂花的这个气候的温度哦，比往年呢、啊、前几年要冷，要低、嗯，所以说呢，因为它已经有适应性，前面的这几年的这种温度了，现在突然变得不像以往的比较温和的，比较冷了。它就是说在生理上它承受不住了，所以说它这叶尖呢、啊、它就发黄，或者是变成咖啡色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是说冷，像现在这个时候，还有呢它热，太热的话也会这种情形。但是太热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也是告诉你，我水不够了，你要给我水。
哦，
因为
他缺水。
对，缺水。
嗯。
而且如果说你再不理他，你看到叶尖开始变黄，甚至于变咖啡色，你那个时候如果再不给他浇水或者灌水的话，他的叶子在一个礼拜之内全部会落光光。真的会落光光。
哦，
那个时候
严重了，
那就很严重了。那个时候你如果再不去给他浇水，马上急救他的话，那他就是回天乏术了。
嗯，所以许哥，您觉得他不是病的问题啊，是水的问题吗？
桂花在这个地方啊，很难生病了、啊。他很抗旱，也很抗寒。
Okay。
那他的水分呢？就是说当它的叶子发生的变化以后，多半都是水引起的。像现在的冬天之所以它的叶尖发黄或者变成咖啡色，多半都是因为温度的影响，而不是病虫害的关系。
哦，那这个温度你说咱们如果种在院子里也没法调控哈，那您建议这个李先生怎么做好呢？怎么改善一下呢？
哦，没有办法，因为它种在外面，因为而且这阵子啊、嗯，前阵子也是下了很多的雨，那不是雨水缺少的关系，也不是干旱，那纯粹是温度。关于它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病虫害，你不需要去喷药，因为什么？这是天气太冷造成的，因为它是冻，是冻伤的。那夏天呢？夏天如果也有这种情形，它是晒伤的，晒伤好解决，因为什么？你灌了水，你给他一点水以后，他那个焦黄的情形就会解除了。
哦，那冬天冻伤的话，不能给他盖个被吗？我看有的时候那个路边的行道树哈，我不知道可能是这个 City 他们弄的，像是织的毛衣一样围着那个树干啊，那是在给他保暖吗？就是我因为刚好您提到这个问题了，我就很好奇问问，如果他冷的话有什么办法？
通常这个情形是都在农场上会做这种事啦。农场呢，到保护一些比如说柑橘啊，因为他们生病了，所以说他要罩起来，而且用很细的纱网裹覆起来，不是完全用密不通风的这种塑胶网给它罩起来。通常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我的农场有那个风扇，好像风力发电的那个风扇，太冷太热，我们就会把那个风扇打开了，因为什么？调节它的那个温度。太热，如果有那个风扇的话，会把那个热气啊给它疏散；太冷呢，会把那个冷气给它疏散。哎，通常来讲，我们农场有的农场有，有的农场没有。但是如果说，那就看你要怎么去维护。有的根本就不要，就让它，因为都是在室外嘛，也就无所谓。但是呢，有的农场它就会放，像以为。当然它一来它也风力发电，而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在疏解这农场突然太热或者突然太冷的天气，就把它打开，或者是有定时装置定温装置，它就低过于什么温度或者是高过什么温度，它就自然那个马达就开了。
了解，因为我就像许哥讲的，农场它是为了这个经济效益考量哈，肯定有要做这些调控的手段。那自己家呢，我们可反正不是为了赚钱，但是会心疼啊，辛辛苦苦种的这些个树哈，都希望它长得好点。所以那许哥您建议啊，有什么办法做吗？如果是这个冻伤了，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过一段天气暖了，这个桂花树是不是就好了呢？
对对，很快就好，因为桂花耐寒又耐热，它是一个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强的一种花卉植物，所以说安了，没事。
OK， 好的，好，谢谢许哥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开通了短信留言提问功能哈。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向许哥提问。好，那刚刚导播已经转发给我了，在短信平台上向许哥提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石榴树怎么样修剪呢？
好，石榴树的修剪呢？我本来开头的时候我就要讲石榴树，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发芽，但是它那个芽苞已经开始出来了，下个月二月份二月初它一定发芽。 OK， 没有关系，现在你要剪的是，因为它是一丛啊，粗粗细细一堆啊，但是呢外面的细枝条，外面粗枝条所散发出来的细枝条你不要去碰它，唯一要碰的那个枝条呢，粗枝条里面的细枝条，如果是往树里面长的话，那就把它修掉。往里面长的就把它修掉，往外面长的就留着。但是如果说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枝条呢，因为它这个石榴啊，你不去修它的时候，尤其是内部有很多的细条，你把很多的细条最好贴的那个比较粗的细粗的枝干啊，通通把它削掉，让里面只剩下粗的枝干，细的枝干都不要，但是外面的粗细的枝干啊，枝条你通通不要剪，靠外面，因为果子多半是长在外面，长在里面的这种比例会很少，而且结果量会很低，所以说你最主要是修里面那些很多的细枝条，最好里面的部分呢、里面的部分把它修干净了就留那些粗的枝条。可是粗的枝条，因为它的顶端啊、顶芽的地方啊，它是接受到太阳的，那里面的这些细枝条啊，它不太能够接受到，也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是结得很少，它的比例是很小，所以说里面尽量把它清空，留外面的细枝条跟粗枝条。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哎，我问一下，那您刚刚讲的是里面的细枝剪掉，外面的粗枝剪掉，但是这个如果长度呢，外面的枝大家觉得可能哎有点过长，或者说不太整齐，如果是从长度上剪，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哦，长度上剪的话哈，那除非特别突出，你就把它剪的跟那个其他的枝条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不要把它剪到底，因为它长在外面，因为果树还有开花，它多半都是结果开花在外面，所以说你就不要太强剪，只是它长出来比其他的枝条要多出来几寸，那你把它修掉，让它有一个它原来的形状就好了。
嗯，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打开888-275-16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我们听众朋友啊，还挺踊跃，在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向许哥提问哈。那么同时线上也有位刘先生在等待，我们一个一个为大家解答哈。那先来解答一下尾号是6007的听众朋友啊，他提出说火龙果的枝条上有黄斑怎么办？
好，火龙果那个枝条上有黄斑 ，OK， 黄斑有三种情形，第一个呢，有可能就是那个昆虫在上面。便便 ，OK。
哦。
第二个呢，不过昆虫呢，在这个时候的不是说不可能，因为现在已经天气暖了，有些昆虫它已经孵化成虫了。好，第二个呢，要看那个黄斑它是黏的还是粉状的啊，黏的，而且还有一点，它粉状的话是在不规则在一些部位上面。哦，可能有一两只上面，但是呢那是粉状的，还有那个黏的比粉状的要大，但是呢这都没有关系，你就因为火龙果是不太容易生病，在这个地方不太容易生病，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就喷那个三合一的药，你就喷上去，我说过，你家的所有水果、所有果树，在这个时候就通通喷，通通喷，
okay.
不管说它有没有生病，就通通喷。
好，
不是说只喷它生病的地方，你能够尽量能够喷到它整株都喷，喷得到的话，你就整株都喷。OK， 尽可能的去喷，但是呢，有风的时候不要喷，而且不要对着风喷。
好的，好，谢谢许哥。好，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刘先生啊，通过热线电话打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你好，
刘先生，你好，久等了，请讲。
我有一个牛油果，去年结果了，但是我想着它怎么样剪枝，太密了，是不是结的很少？我去年才结了六七个。我想问一下怎么剪枝。问问许哥，谢谢。
好，不客气哈。牛油果剪枝的问题，许哥，这个也很多人都在问哈。
好，牛油果啊，如果说你家的牛油果有超过两层楼高，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说你家的牛油果只有一个篱笆这么高的话，要剪枝，同样的，因为牛油果说实在，你不要去剪枝它。它就自然而然的就会，那个枝条就会自然而然，尤其是长在树丛里面的那些枝条会自然而然的就枯掉了。哎，你不要去剪它，你不要去处理它，它也不是生病，但是它会，因为它的习性就是这样，它就会自然枯掉，而且牛油果里面的枝条说实在都不是很多的，它的枝条多半都是长在外面，它的树形就是这样，它里面就自然而然的细小的枝条在牛油果里面不多，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长在外面。那你说要剪枝，其实牛油果你除了把它剪矮以外，你把它剪矮 旁边的枝条千万不要去修剪它，因为你要摘得到，你把它剪矮，它的树枝还有果实它就会往下生长。但是如果说你剪了上面，你又把它下面的枝条剪到的话，你可能今年就收不到牛油果。牛油果也没有说去年结的多，今年结的少，去年你完年每两年收一次，没有这回事的。只是牛油果它的结果率不高。一般来讲，我500朵花，牛油果的500朵花大概只结一粒牛油果。
哇，这么难得呀。
对，但是呢牛油果的花会开很多很多，真的密密麻麻，你整棵树上都是牛油果，但是它的结果率并不高，500朵花只结一粒。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它开花的时候记着你给它施21:00的尿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给它灌一点水，因为它开花的时候，任何一个植物或者果树它开花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水分。所以说，但是呢牛油果它并不会不怎么会生病的，所以说你就给它就是浇水，尤其是开花的时候，大概是在差不多2-3月的时候它就开始陆续要准备开花了。这个是因为前阵子雨水很多，所以说你不要担心水。OK， 你现在要担心的就是说你把它剪低了，不要太高，太高你会摘不到了，因为太高了。
OK， 好的，好。其实现在那个通过短信平台向我们提问的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在问牛油果的问题啊，尾号6690的朋友是说，他的牛油果2年结1次果，是不是说他没把果子摘下来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另外刚才许哥说的给牛油果喷尿素哈，这位朋友也问说，这个21:00尿素该怎么拼写，怎么找到呢？
哦，他这个21:00尿素就阿摩尼亚。阿摩尼亚。阿摩尼亚。中文翻译，他这一共也是阿摩尼亚。摩尼亚。
OK， 好。对，我看有的地方啊，就是在 Amazon 上也有什么 Urea Fertilizer。
对，
这个也是它的另外一个叫法啊。
对对，
Urea Fertilizer。
但是你去买的时候啊，它这一包也并不是很大包，你只要看到那个袋子外面，通常都是白色的袋子，白色的袋子外面会有21:00这三个号码，那就是了。
尿素。
尿素，它的英文在上面。但是中
有的时候我搜的时候，许哥看还有46-0-0的，那这个46和21有什么差别？
它是里面的成分啊，它的这个浓度成分不同而已。其实都可以。
数量，这个数字越大，浓度越高吗？
对。
哦，了解了。
对，
好，那
还有15的。如果说这个21:00完了以后呢？等到它花期结束了以后，你要改施16:16:16，或者是15:15:15复合肥料，因为那是供给这种那个水果的大小。
OK，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啊。那刚才这个朋友说他2年摘1次，会影响牛油果的结果量吗？
通常，我们家的牛油果是等不到2年呐，因为什么？如果真的要等2年，我真的要恭喜他了，因为我们家的还等不到了，因为什么？那松鼠就一次把它统统摘光了。
啊，松鼠也爱吃牛油果。
爱吃，他知道什么的什么水果营养了，他知道那牛油果好吃，而且他也知道那个价钱。
所以您认为不要紧是吗？2年摘也没关系。
最好不要，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成熟了，你把它摘掉，摘掉了以后，让它的养分呢，不要一直吸收这个植物的养分，因为什么？那个果子很耗养分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2年摘一次的话，有两个情形会发生。第一个呢，它的养分会倒灌。当那个植物啊，你没有给它充分的这种养分跟水分的时候啊，它就把这个 你没有摘的这种牛油果的养分给吸回去了。
哦，
啊，它该摘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掉。像那个柑橘，你可以不要一次全部摘，但是呢，你就要开始陆续摘。你吃不完的话，你就送给你朋友啊，去做，但是你不要让它挂在上面。好像比如说你如果挂久的话，当你采收，连橘子类都一样，当你采收的时候，它里面的果肉就没有那么 juicy， 就会干干的，肉果肉就干干的，因为它那个水分都倒吸回去了。
嗯，所以许哥您的这个建议不光是适用于牛油果，而是适用于所有果树，对吗？
是的，
都要定期把它摘下来。
对，到时候要摘的话你就要摘。像你枇杷等到四五月它采收的时候，你不采收它就瘪了。
嗯，是，而且留在树上咱们舍不得吃，也都喂松鼠了，是吧？松鼠 raccoon 他们都虎视眈眈的在那儿盯着呢。
多半都是松鼠了。
OK， 好的，行，好，那确实啊，那个每次今天你看好几位朋友问这个牛油果的问题啊，那关于牛油果的种植，许哥还有什么提醒或者是建议吗？
牛油果说实在，因为它没有什么病虫害，你就是说你想到的时候给它一点鸡粪吧，或者牛粪。但是呢，当它开花的时候，因为到下个月，如果说这阵子都没有下雨的话，你只要看到它开花，记得给它一点水，而且呢，让它会长得花会开得更多，因为它的结果率很低，所以说你让它花开得更多，然后呢，会结得更多。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收听还有提问的听众朋友，那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谢许哥，
平安健康。